谢谢我们音乐神的话，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在天父，因着你就是那智慧，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寻求智慧。因着你的话语就是智慧的亮光，所以我们要一起来读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打开充满亮光，就指引我们前面的路人看，让我们知道说什么才是那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请你让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被你的义灵所感，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安静的学习，才知道因此就更认识说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崇高。感谢神所写奉耶稣圣名祷告，
阿门。
好，感谢神啊，今天能够又在杨浦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尤其是今天线下还有几个弟兄姐妹愿意到现场来捧场，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不至于面对着空气去讲，当然其实还有每次讲的时候还是有神跟我存在的。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箴言的3:1-18。箴言3:1，其实我之前在去年在已经讲过好几次的箴言书，好几次的智慧书。那我们也提到了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我们之前小组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什么是智慧。进我们当你说到什么是智慧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怎么说很熟悉的回答：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这是箴言里面常常在提到，箴言1:1里面说过很多次。我们当有人问你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圣经中的智慧的时候，我们通常读过圣经或者你对圣经比较熟悉的，第一反应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今天在座的和今天在线上的我们一起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应该说我们不能放肆的揣测，但我们绝大多数人，我们都是敬畏耶和华的，对吗？我们都是相信神的，我们都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们都是说我们愿意尊神为大的。那么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在你每天的工作中，有人说你是智慧人吗？常常听到有人说你是智慧人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如果圣经说的是对的，那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说我们是智慧人呢？我们反而常常听到的是说你是不是信基督信傻了，或者用上海话说那个叫什么，脑子打开了是吧？对，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好像我们平时的生活，我们平时所做的那些，在其他人看来好像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的信仰到底跟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表现？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第一个我们常常说我们怎么在生活中去彰显我们的信仰。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如果我们的信仰是智慧的，我们的神是智慧的，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去活出神的智慧来呢？可以活得像一个智慧人呢？怎么样做？我们今天就来借着箴言的3:1-18来谈一谈，怎么样让智慧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或者说我们如何智慧的生活。我们先举两个例子，就是平时我们怎么做选择，我们怎么去按照神所说的去做。我们现在在聚会，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回到现场。像今天来到现场，就几个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大家还在线那个网络上聚会。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现场比较合适？我们说，如果你看圣经。如果你看圣经，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现场比较合适？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坚持那个不要来现场，我们一直到在网络聚会？我们是从在这边应该是从1月底是吧？我记得是1月底，就从我们虹口那次被冲了之后，大家开始网络聚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开始网络聚会？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再回到现场？怎么做选择？应该怎么办？你是怎么做选择的？那这个是一个教会的，那我们再举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说。平时我们在以前在虹口当中，我相信在你这边一样，有时候聚会结束了，大家有一些弟兄姐妹会约着一起去吃饭，楼下有两间饭店，一间做一间吃饭，一间吃面，你到底去选哪个？有没有一个按照圣经所说的智慧的选择？有没有一个？当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太按照圣经走，我们就只是说我喜欢吃哪个，我喜欢今天想吃面就吃面，明天想吃饭就吃饭。那如果像我这样，像我是带着老婆孩子有时候一起去聚会的话，那我老婆想吃面，我想吃饭，我们该怎么选择？该怎么办呢？有些问题其实很容易做判断的，像刚才这种说的，我老婆想吃饭，我想吃面，我想吃饭，怎么办呢？那作为一个结婚这么多年的中老年弟兄，那一个智慧的选择当然是听老婆的了，对不对？肯定没有错， 不一定啊。但有的时候呢，有些问题是不太容易做选择的。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让所有人都回到现场来聚会？我们什么时候应该坚持现在说我们这时候就不要聚会了？有些人希望回到现场，有些人觉得说不要，那么在一起该怎么讨论？你们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那些同工应该烦恼的问题，可能不是跟你没什么关系。那么再说一个可能跟你有一点关系的，前几年我非常喜欢举这个例子。前几年呢，我们在我们家里面小组聚会的时候人一直不太多，当然最近人很多已经坐不下了，在我们家里小组聚会的时候人一直不太多。那时候我常常给大家讲的是，每次我们小组聚会呢就四个人，谁呢？我老婆、我儿子、我女儿。每次我们小组聚会就四个人，每次礼拜六我们是礼拜六早晨嘛，礼拜六早晨聚会，我们就很认真的把家里打扫干净，然后把书准备好，然后跟我老婆在那边拿起诗歌本来等着大家。但其实等到那个时间，也知道的今天应该没什么人来聚会。那个时候我爸妈还跟我住在一起，常常过来上海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爸妈还没有信。那我爸妈有时候就看到我们说，你们真的是不是脑子傻掉了？刚才说你们是不是新组新的傻掉了？每周看着就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人？就你们四个，就你们家这几个人，有没有人来聚会？你们还一定要在那唱歌，一定要在那祷告，好像表现得很认真的一样。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而且有时候他们也会抱怨说，难得我们因为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啊，礼拜六为什么难得有一个周末不能陪他们出去走一走？为什么不能陪他们出去走一走？是不是陪他们出去走一走可以更容易让他们信主？也许啊，我不知道。那我到底是应该坚持聚会呢，还是应该放弃这次聚会来陪着我爸妈出去走一走，可以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呢？你说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我相信平时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那些不信主的家人朋友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应该聚会呢？我们是应该，当然主日也许我们说这个是一定的，但其他的时间呢？我们是应该放弃一些事情，还是应该还是应该坚持去做教会的事情，还是应该去放弃一些去陪我们的家人呢？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怎么办？好，我们回到圣经，当我们说怎么办的时候，回到圣经，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说了什么。我们看到箴言的第三章第一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箴言啊，是所罗门写给他儿子，或者说是所罗门的箴言。但其实呢，箴言的基本上它的形式是在那个年代很流行的，都是父亲把他的智慧的话语写在总结下来，传给他的儿子，相当于是有点像家训，有点像我们现在写，或者说一些智慧集锦。所以看箴言，其实它本身是没有结构的，它都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它凑在一起。他父亲想到什么，说我有什么智慧的话语，他就写下来，他希望可以教训他，教育他的儿子，让他儿子知道什么样是一个人生智慧的格言。但这里他也是一样，他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坚守我的诫命。但这里用的法则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词，然后注释有过多指教。法则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原文里面用的是妥拉呢，在旧约圣经中通常是专指神的律法的，通常摩西五经被称为妥拉。在以色列人他们每年的习惯或者要求中呢，他们会在妥拉或者叫摩西五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他们应该是从一月节开始，从一个节期开始读，忘记是逾越节还是那个后面那个祝棚节开始读，然后他读一年正好把整个妥拉读一遍。所以当他在这里把法则这个词用妥拉的时候，实际上他不只是在提说他的人生感悟，他是把他的智慧的感悟上升到了神的法则的地步，上升到了神的话语的地步。所以他这里是表示说，他的所有教他儿子的这些话，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些话。所以你要不可忘记从神而来的这些法则，从神而来的这些教训，你要谨守这些从神而来的诫命，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有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话语说，长久的日子与生命，他在说到说，当你在遵守神的法则的时候，当你不要忘记神的诫命的时候，你就会有从神而来的 生命，你就会有从神而来的生命。他这里提出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叫做信仰建造生命。我这里面的 PPT 里面也打着信仰建造生命。常常我们在说智慧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我们在提到说，在我们人平时我们在说什么样叫智慧，如果你去网上查什么样智慧的格言，他在告诉你说遇到事情该怎么办，或者遇到什么问题你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我们说这样是一个很智慧的人。其实我们在提什么？我们在提说行为导致结果，遇到一个事情你该怎么办，这样你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我们在说行为结果，我们常常说的智慧，其实它就是告诉你，不是告诉我们在学习，都是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我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吧？我们在谈行为导致结果，或者我们在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什么？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怎么做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在说行为导致结果，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或者平时我们自己做，叫什么？建造一个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导致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或者是小孩说从小你让他三岁看小，七岁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对，你像他从小有个好的生活习惯，在幼儿园在小学开始教他，你有个好的生活习惯，这样你长大就会如何如何如何，对吗？当我们在说好的生活习惯，你就会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我们在谈说性格决定命运，对吗？我们也常常提的，我们常常提到的其实是我们在提，当我们其实我们潜意识中或者没有意识到的，但是我们都会提到，我们认为什么是智慧，怎么样可以做行事为人更有智慧。我们说我们要有个好的行为，好的，我们要好好的去做，怎么样选择，好好的选择去做，或者说我们要有好的性格。我们在提行为决定结果或者性格决定命运，但在圣经中，其实在他这里提到的是信仰决定生命，信仰决定生命，就是你的信仰，你是怎么相信，你信的是什么，你从神那里得到的是什么，你怎么去遵守，你怎么相信的，会决定你的生命，这样才是智慧。其实这段话呢，在诗篇的第一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诗篇的第一篇，如果你翻到诗篇的第一篇可以看一眼的话，诗篇第一篇1-3节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业，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人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什么叫喜爱耶和华律法？唯我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唯我信仰耶和华律法的，我昼夜思想，我昼夜的去想去信仰，去按照神的律法去做，这个过程叫什么？这个过程就叫智慧。下面就是就是东西啊，就是从信仰到生命的过程，我们从神那里有了智，有了律法，但我们要昼夜去思想神的律法。你思想的过程，你去遵循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智慧。那你遵循了以后，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生命。你怎么样做呢？就好像一棵树，我这边只是画了个图案，这个图也比例太好。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棵树，我们这个人呐、就好像一棵树一样，我们平时也许栽在不管在什么地方，但当我们愿意去思想神的律法，我们愿意去信仰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棵树就栽到了，连到了神的溪水旁，连到了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泉源。这个溪水是指的是从神那里所来的生命泉源。它后面因为你看到第三节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是说什么？我们连到了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泉源，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对准神以后，我们就有了从神那里来的属天生命。所以这个树能结果子，能够长叶子，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在溪水旁，是因为溪水在供养它，就好像一棵树在溪水旁。那我们怎么样时刻的从神那里得到溪水，得到养分，得到这些，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昼夜去思考神的智慧，昼夜去思考神，不如昼夜去思考神的话语，去思考，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就是我们的，就是智慧。所以这里又再次提到了是信仰建造生命，信仰建造生命，我们的信仰建造我们的生命。3:3-12呢，后面就会说一些怎么样去具体的实施。我们先跳过这两段，我们看第十三节。 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间为有福，因为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常用金金，比一切都广贵，所以一切所喜爱都不足以比的。他右手长寿，左手富贵，他到时安乐，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巨个有福。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有智慧的人是被神祝福的，这跟前面第十篇第一篇说的很像。刚刚读那一段说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这里说的得智慧和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但这里有一个词，用的词跟诗篇第一篇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个人，人在原文中他用的是亚当 Adam。 圣经中啊，对人有很多的用词，很多的词都可以用来指代人，但这里呢专门用了亚当这个词来表示说被神祝福的，用很特别的一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人类亚当，或者说亚当，自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其实他就不再被神祝福了，我们整个人类就不再被神祝福了。但这里提到说，从有了智慧法则，你得智慧和聪明的以后，有了智慧以后，你又重新被神祝福了。因为我们为什么重新被神祝福了？因为我们又重新的回到了神的身边，我们重新靠着智慧住在了刚才那个图片说我们住在了神的溪水旁，或者亚当重新回到神的身边，重新住在了神的溪水旁。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守智慧的亚当做，他与持守智慧的亚当做生命树。生命树在以色列人的观念中啊，并不是表示说吃的可以有生命，并不是表示说你吃了每天就可以饱的。生命树在以色列的观念中，其实在整个生命观念，生命是指向永生的。谈到生命树的，其实它一直都在指向永生，永远的生命。你再看到，你再看到说，这边又在提到说，信仰建造生命，是吗？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个人，就有了生命树，信仰建造生命。所以，当我们在提到亚当、提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整个回到创世纪来看一眼，在创世纪在说什么。创世纪里面的说啊，那个伊甸神把亚当创造了那个整个伊甸园，创造了亚当以后呢，然后给他一棵，不是一棵，给他告诉他说这边有生命树，这边有善恶树，所以每天要去选择，是吗？我们就假定我们简化一点说，是伊甸园里可能有两棵树，然后这边只是画个图啊，当然肯定里面肯定树比这边多一些。伊甸园里面呢，应该有两棵树或者两类树，都是神所创造的。那生命树是指向说神所赐的永生和生命，善恶树呢？善恶树表示什么？善恶树表示所有的一切善恶公义都是由神来判断的。生命树表示神所赐的生命，所以我们每天可以去吃生命树。善恶树表示说所有的一切的善恶公义都是由神来判断的，所以你不要自己去吃善恶树，因为你不要自己去判断善恶，对吗？所以亚当每天都在面对这两棵树，亚当每天都在路过，都在这两棵树边上走来走去，所以他每天吃什么的时候，他都面对着选择，他是吃生命树还是善恶树。他要吃生命树，表示说我信靠神，我信靠神所说的话，我顺服神的诫命，那我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生命。而且当他吃生命树的时候，表示说我不选择善恶树，当他不选择善恶树的时候，也另一个观点是表示我不自己决定善恶，对吧？当我不选择善恶树的时候，我不自己决定善恶。所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去吃善恶树那个果子，其实他在我们让我们小组员讨论，他在吃之前他已经犯罪了，他想吃的时候他已经在犯罪，他已经犯了罪了。那反过来，当如果亚当他要选择善恶树的时候，就表示什么？他不信靠神的诫命，他不信靠神的恩典，这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所以当他选择生命树的时候，这就叫一个什么？一个智慧的选择。而他选择善恶树的时候，就是一个愚蠢的选择，他就会失去生命，他想自己决定失去生命。所以选择就是每天亚当每天都在面对这两棵树，他都在选择的时候，他选择生命树的过程就是智慧，智慧与持守他的亚当做生命。持守这个词翻译的非常好，表示你抓着而且一直得到。智慧与持守他的亚当做生命树，亚当每天选择信仰神，这样就可以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就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生命。这个什么？信仰建造生命。所以选择的目的是什么？是从神里得到生命。但很可惜， 很可惜，亚当做了一个，我们都知道亚当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愚蠢的决定，他希望可以自己决定对错，他希望可以自己判断善恶，其实跟我们又何等的像，我们每天所做的各样的事情不都是吗？我希望自己可以决定对错，我希望可以自己怎么样，我这个事情我要自己做一次主，我要自己怎么样，自己如何自己，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自己决定，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我们才有重新的选择的希望，才有永生的盼望。我这里面多说一点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生命树，生命树啊，其实重点，生命树本身并不是重点，生命树的果子本身并没有那个神奇的魔力，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得生命，重点是神说这棵树有生命，那你吃了就可以有生命，重点是给生命赐给生命树的能力，或者赐给生命的那个神，而不是生命树本身。为什么？因为其实当你在看如果你看以西结书或者看启示录里面都有类似的表达，在以西结书里面说到说从神的圣殿中会流出生命河，其实在伊甸园中也有两条河，也有几条河，那个生命河呢，其实生命树是长在河水旁，在河水旁长满了生命树，在对那个每天是那个叫什么树能够给人生命的，并不是树上那个果子，而是从神那里来的活水源头，从神那里来的泉源，所以从神而来的生命活水才是最重要的。那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怎么我们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跟家人去沟通，我们怎么跟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去沟通呢？有一句我很喜欢的箴言，是箴言的10:11，一样也是提到生命的泉源，说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跟我们不信主的家人沟通，我们怎么回答，其实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就是我们不要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我们都是说我们该怎么回答，但没不要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回答的目的是要给他生命，我们是要目的是要把我们不信主的家人去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可以从神那里，从神的活水源头那里得到生命。我们希望让我们可以像一棵溪水，像一棵树待在神的溪水旁，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家人像一棵树一样带到，就是像一棵树一样带到神的活水的溪水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我们家人在沟通，当我们跟本地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让他们可以认识神，我们不是希望可以去跟他争辩，我们不是希望说辩服了他，这样他就可以相信了，你没办法辩服他，因为我本身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给他生命的，谁能给他生命，神才能给他生命。所以我们要看当时的情况，我们要看当时的讨论，我们要看当时他们的反应，我们要看他们是怎么认识神的。我们的但是不管是那次我是放弃聚会，我还是坚持聚会，我们的目的都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放弃聚会是希望说他们可以认识，我们坚持聚会也是希望说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此的坚信神而认识神，所以目的都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神，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生命。所以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选择。那3:3-12其实就是在跟我们提说各种情况，3:3-12就是各种。我们先看3:5的上半，不可使慈爱信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成为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所以说到慈爱和诚实的时候，其实慈爱和诚实都是专指神的。他虽然没有提，但慈爱和诚实都专指神的，因为人有慈爱和诚实吗？人是没有的，只有神那里。而且慈爱和信实在，如果你去查翻看旧约的话，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用语，尤其在申命记，在很多地方，它都是提到了像叫什么一个盟约性的用语。它这里面在说要记得上帝每天对我们的无条件的盟约之爱。所以智慧是表示说，他这里在劝他的儿子，智慧表示说，你要专心的仰赖神，要完全的信靠神，要每天要提醒自己，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就好像亚当每天靠着神的应许去吃那棵生命树上的果子而得永生是一样的。那每天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容易吗？每天面对生命树上的果子做选择，这个事情是不是很简单？在这里停一下，你想一想，如果有人告诉你，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这边有棵生命树，或者你家门口种那棵树，树上那个，或者不是有人，就是有神告诉你家门口那棵树树上结的果子，不管是什么东西，那就是生命，生命果，你每天吃的就得永生。你每天下了课都会去吃吗？你每天都会去吃吗？容易吗？那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不是有人啊，那神我们一直都知道的，圣经中有永生之道，对吗？圣经中有永生之道，那我每天都读吗？我每天都到神的面前来支取永生之道吗？如果我不读，那我每天靠什么来生活呢？如果我不从神这里得到生命，那我靠谁来得到生命呢？所以你想想你自己，想想我们自己，你是每天到神面前去支取永生之道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奇怪说为什么，也不要去怪罪亚当为什么当时每天就为什么就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其实很正常，我们这些败坏的人、罪恶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这样的败坏，都是这样罪恶，我们都是这样的愚蠢。所以亚当后来做了个愚蠢的选择，他被逐出伊甸园，失去了生命，直到那幕后的亚当再来，直到耶稣再来，耶稣再来他做人，耶稣完全的信靠神，他说他愿意把他的生命交给神，他走上十字架，对上帝完全的信任。所以走上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最智慧的选择，但也是一个最艰难的选择。因为把你的生命交给神，常常说我们要把我们一切交给神，但其实最怎么说，最大最多的是你把你的整个生命交给神，而且交给神以后他已经死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死了以后所有的一切都不在你的掌控之中。我们说把钱财把我们家庭把我们孩子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总还想着说神到时候还给我们，或者我们还有机会可以再掌控一下，但你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死整个的生命死亡交给神的时候，所有一切都不在你的掌控之中，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了，按照神的命令，从起初伊甸园里面按照神的命令，神说亚当你每天要到我这里来得到生命，但亚当做了一个愚蠢的选择，所以他失去了生命。而耶稣呢，耶稣按照神的要求说他要失去生命，他在十字架上才重新的得到了生命，而且不止得到了生命，也给我们这些人，让我们现在这些人可以得到生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后面的第六节第五节的下半说，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智慧是表示说不依靠自己的聪明，不依靠自己，不要依靠自己，不要认为自己知道，自己认识一点圣经，或者自己知道一点东西，不要认为自己认识的高过神，要让我们的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带有神的印记，因为他必指引的道路带有圣经的印记，让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智慧就是在凡事上寻求神话语的引导，按照圣经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寻求神的旨意，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应该寻求神的旨意。那圣经是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引导吗？是，圣经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有引导吗？那再问一遍，我们还回到吃的，有几天说吃的说的太多了，以前有吃货一样，对，每天吃什么需要寻求神的引导吗？你每天吃什么需要吃这个呢？然后刚才说你楼下两间饭店的时候，你老婆想吃一个，想吃面，我想吃饭，我按照圣经所说的应该怎么做？来，
用妻子舍己。
来，我们回到，来，我给你讲个例子啊，我听到其他的为妻子舍己，有伤害妻子，有人说是不让位，我们讲，给你讲个例子，在还是刚才大家很熟悉的例子。起初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了亚当一个要求，说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亚当每天呢都在伊甸园中看到这两个，说每天都要做一个选择，按照神的要求做，是按照神的话做，按照神的做呢，还做一个智慧选择呢，还是怎么办？但有一天亚当老婆夏娃说，我想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对不对？是不是吃饭一定要听老婆的？不一定，按照那个时候那个情况，这个针对按情况来决定，对不对？所以亚当当时就选择了听了老婆的话，没有听神的话，没有完全遵守神的话，没有认定神指引的道路，所以他失去了生命。只知道幕后的亚当再来，而耶稣是什么？耶稣他的一生全新的融入神的旨意，他的一生就是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为了救赎我们，走上耶路撒冷，走上十字架的一生。但他在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很多， 他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但耶稣都选择遵从神的旨意。如果你去读福音书，看到我记得路加福音还是约翰福音，他有很多次他都说神啊，求你照你的旨意行，不要照我的。还有很多次可以选择的机会，但他都说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神，就是你说的，我不要凭着我自己说的。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才是什么？再回来观察，才是真智慧。好，再往后看第三节的第三章第七到八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听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就跟上一节有点类似，但这里主要是在说，不要你自己知道一点东西，或者自己有一点知识，你就开始自高自大。我们还是用刚才，我们还是用这两个人来对比。首先是亚当与幕后亚当的对比。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开始自己分别善恶了以后，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开始自己分别善恶，他们开始自己决定对错的时候，耶和华就开始问他们说：“是谁让你吃这个树上的果子？”亚当说什么？亚当说：“就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与我同居的女人，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对吗？”亚当说：“都是你，都是神，你给我的这个女人让我吃的。”我们现在看这个回答，我们如果对圣经很熟，我们看这个回答好像很傻很愚蠢，但你在生活中，平时你在工作生活家庭中，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家里有两个小孩，我们家老大老二，平时他们俩在一起要打架或怎么样的时候，每次把他们叫过来问为什么，我们总听到回答总是说，那是因为哥哥如何如何，那是因为妹妹如何如何，对不对？我们夫妻吵架也是一样的，吵完以后，要不是你先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会生气，对吗？要不是你怎么怎么样，我怎么会如何如何？还有在工作中，那我听到了太多了。工作中你听到有多少次，你同事是主动到你面前来认错，说对不起，我错了。同事大部分说的都是，你要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对吗？我们这些自以为智慧的人类，我们这些自己想断定善恶的人类，我们自从自己想断定善恶以后，我们所做的都是愚蠢的事情。终日所做尽都是恶。我们再看一下幕后的亚当，耶稣怎么做？耶稣心里柔和谦卑，他不自己断定这些人的事，他不自己断定这些人的对错，而交由天父来决定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所以他愿意接受彼得，他知道彼得三次不信他。他跟彼得说你会三次不信我，所以他愿意接受彼得，他更愿意接受犹大。他知道犹大，他从接受犹大那天，他从接受犹大之前，他一直都知道说犹大将来会卖他，但是他愿意跟他一起待三年，昼夜相处。他也没有从天上呼召火呼召人，一个人把犹大劈了，对吗？如果我们今天这里聚会的人不多啊，之前我们，如果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线上或者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人过来，是接下来比如说是要探究我们情况，接下来要出卖我们的，接下来要把我们这个场地封了的，我们要让这个人来吗？我们要不要现在把这个人赶出去？怎么办？我们要把这个人赶出去吗？耶稣没这么做啊，耶稣把犹大赶出去了吗？没有啊。所以我们是应该听天父的旨意，还是自己决定善恶？很多事情没有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不要自以为聪明。再回到刚才那句话，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不要敬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判断。所以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把这些交到神的手中，交在上。最后这里再一次回到了说，当你不自以为有智慧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这边依据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肚脐是叫什么？是生命的泉源。当然有点小，像在提到说像小孩的脐带那样的，是从你的小孩一出生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从肚脐来脐带来的。所以再次回到说什么？说信仰建造生命。你不要自己有智慧，你的信仰最后会建造你的生命，会让你有生命，会滋润你的白骨。所以智慧让我们可以得生命，而且不只是自己得生命，而且可以把生命带给所有人，带给众人。我们继续往后，三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你要以致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的仓房必充满有余，有酒榨有新酒盈溢。智 智慧是将财物和土产尊荣耶和华，因为这一切，你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财产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是什么？财产、房子、家庭、孩子，所有这一切是什么？都是为了尊荣神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亚当，我们再看当初亚当。亚当起初在伊甸园中，他那个在创世纪应该第二章里面再提到说，亚当在园中看守管理园子，看守跟管理其实是一个那个献祭性的用语，在原文中，这个词是跟利未人在第三章不是在利未记里面，利未人在会幕中每天做事，每天去献祭所做的那个词用的一样的，所以亚当每天在伊甸园中管理或者说献祭所有的土产，因为伊甸园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伊甸园中有什么东西亚当自己种的吗？没有，所有一切都是神给的，没有什么是他自己种的。但亚当在里面每天都愿意去献祭，去归给神，这是一个叫什么？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当他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他终日劳苦才得食物，这是神说的。他每天自己种地，终日劳苦才得食物。而且你去看创世纪，应该第四章里面在提到，亚当在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应该是很久很久没有献祭。很久以后都很久是这段时间都能献，直到他儿子开始献祭，直到他的老大老二献祭，然后老大把老二杀了。杀了一个，然后后来才到了老三，叫赛特开始献祭，那时候人才开始尊崇耶和华。对，他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很久没有献祭，为什么没有献祭？为什么不像伊甸园中那样每天去看守管理这个园子？为什么不？你想想，为什么你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把所有的献给神？其实是可以理解。每天，当你每天辛苦劳作去赚得那么一点点钱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我辛苦得来的，为什么要都献给神？我辛辛苦苦的赚了这么一点点钱，我自己吃喝都还不够呢，我要都献给神吗？要献给神吗？我辛辛苦苦上来上班一周，好容易有个周末，我周末时间我就这么一点点时间可以我自己来休息了，我要都献给神吗？还是我自己休息的？我们总觉得这些是我的，所以我不愿意献给神，但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我们所有的一切，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他说的，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房产，你这些东西是谁的？不是你的，是神的。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献给神？或者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献给神？就跟亚当一样，为什么不愿意献给神？为什么不愿意去献祭？这样你就可以明白，耶稣在天上本来所有一切都是他的。所有一切都是他，天上面他在天上的时候本来这一切都是他的，都是神的，但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你才知道说耶稣到地上这个降卑这个词，他放下了多少，他放下了所有的这一切，他什么都不要，所有的这一切他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为了我们这些人来到人间一无所有，他把他所用的一切都交给了神，尊荣耶和华，这样才会怎么样？才会仓房有余。在第三章就是这样，才会仓房有余。仓房有余，酒榨有新，酒盈溢。这是一个当时农业社会里面常常的用语，跟我们以前农业社会一样的。就是在旧约以色列那时代，他们每年是春季撒种，秋季收割。仓房有余是表示说，你在春季撒种之后，你的家里仓库里面还一直都有吃的，一直都可以榨出新酒来，表示你时刻都会有充足的粮食供应，都会有充足的生命。供应，将你的财产尊荣耶和华，你才会从神那里得到生命。再一次提到，回到了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建造你的生命，不是你的财产，不是你所拥有的东西，你的信仰建造你的生命。而且，当你将你的信仰、当你的财产尊荣耶和华的这个过程，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做智慧。对，如何学会如何对待财务，对待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就是智慧。就是箴言书十五章十六节里面有一段话，有一句话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藏的。我们再继续再往下里面最后一段，说三章十一节十二节：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所以智慧呢，就是学习如何看待不顺利的环境，承受艰难困苦，并从中受益。而苦难，就是管教或者苦难，所有这些责备，并不是为了惩罚你，而是为了熬炼你。 千年的是七章三节，鼎为炼银，壶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当我们在说到苦难，当我们说到熬炼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提亚当了，我们要看一看约伯记。约伯记也是箴言，也是圣经中的一段智慧书，而约伯是非常，约伯记常常被拿来说的苦难的代表。约伯经历苦难是我们再说，先说结论，约伯经历苦难是神让约伯可以更好的认识神，而不是因为他犯罪。约伯经历苦难是神让他可以更好的认识神，神让约伯在苦难中，你还记得如果你读过约伯记还记得，神让约伯在苦难中所有的一切的财产没有了，孩子没有了，老婆离他而去了，所有这些都没有啊，他真的很痛苦。他三个朋友来，到他的家中，跟他一起举哀七日，然后开始讨论。但他三个朋友跟约伯一直在讨论什么？他的三个朋友一直在说约伯你犯罪了，约伯一直在坚持什么？我没有犯罪，对吗？其实他们一直在讨论说你犯罪了，所以你遭受这一切。约伯说我没犯罪，所以我不应当遭受这一切。约伯一直都在说，他们一直你犯罪，他们在提的这个概念，其实刚才他们说是，就他们在提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在提这个，就是他们认为的人生智慧。他们在提行为决定结果，你做了什么，所以决定了你的结果。约伯说我没做，所以我不应该得到这个结果。但是我们要回到最后，神对约伯说话，但是这个世界的法则，这个世界，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这个世界的法则不是神所创造的吗？对不对？这个世界法则是神所创造的，那神如果说这个世界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怎么办？神说你没有做你就遭到这样的结果怎么办？所以当约伯，为什么约伯就是智慧书，他们在讨论这个智慧的法则，他们约伯他们说他们认为行为决定结果，神说不是信仰决定生命。所以如果没有罪就不应该受苦吗？没有罪就不应该受苦吗？如果没有罪就不应该受苦，那这个世界上唯一最应该抱怨的人就是耶稣了，对不对？但只有因为耶稣为我们受苦，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无罪的人，去承受了所有的苦，无罪的人为我们承担罪，而且他毫无怨言，这才是智慧，这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你看到神在约伯记的最后，从37章38章，神亲自对约伯说话。但当神对约伯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约伯说你为什么受苦，他并没有告诉约伯说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只是给约伯讲了一遍，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和伟大了吗？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星星是什么样的吗？你知道这个世界的所有动物是什么样的吗？你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吗？你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就坚持认为说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没做过错事，我就不应该受苦？你为什么这么认为？所以神让约伯认识到他的有限，神让约伯认识到说他对神的认知，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如此的有限。在苦难中，约伯在苦难中被神挪去了一切，挪去了一切，不止挪去了一切的家庭所有的拥有一切，而且挪去了那个他固执的见解。他一直坚持认为说他每天能做得好，他以前能够经历得好，他的家庭丰富，他的财产丰富，是因为他每天做得好。约伯其实以前一直都这么坚定的认为，他每天早上起来献祭，他每天还为他的孩子献祭，希望他孩子不要做错什么事。他总是坚持的认为说，他这样献祭，他这样做了以后，他才得到了一切，这是他理所应当的。但其实是吗？但不是。我们能拥有这一切，我们能拥有我们的家庭，孩子能拥有我们的所有一切，包括我们的健康，是因为神爱我们，神怜悯我们。所以能够更认识神才是最大的恩典，能够认识神才是最大的恩典。这世上还有什么比神更宝贵的呢？还有什么比神更宝贵？如果钱财，如果我们的健康，如果我们的家庭，如果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我们对于神的认识，包括我们公义的念头，包括这些善有善报，这些东西阻碍我们认识神，我们应该怎么办？求神挪去，让我们可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神没有让我们一生无忧平安顺利，神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以致宁愿我们经历苦难。 神如此的爱我们，所以他宁愿我们经历苦难，让我们在可以挪去我们生命中阻碍我们认识神的地方，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世上最好的就是神自己。所以当看到苦难的时候怎么办？效法耶稣，效法耶稣。好，我们把这几节都过完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说智慧，我们要回到这一面，就讲有点跳，就是我们看到智慧其实是从你要仰赖神的慈爱，仰赖神的信实开始，而最后不管亚当做的怎么样，我们最后都从耶稣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智慧的体现。这五点完整的体现了神的福音，神的福音，其实这五点也是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这五点就是神的福音。而这五点开始于哪里？开始于神，你要仰赖神的慈爱与信实，这是神给我们的起初。要记住他的在盟约中对我们的无条件之爱，在盟约中神对我们的无条件之爱。那接下来你要遵守神的话，这是盟约中神给我们的要求，好像神对亚当，神对耶稣要求，神对我们要求一样，在盟约中神对我们的要求，你要遵守神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遵守神的话呢？不要自己的有智慧，不要靠着自己去遵守，不要自己的有智慧，你要靠着神去遵守。那你靠着神去遵守以后，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怎么去看待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你要用来去尊荣耶和华，直到最后，那在你的生活中经历各样的事情，所有一切的事情是会，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认识神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其实他就是一个最好的完美的一个智慧的体现，就好像在一个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说的，但你们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而基督做了所有的这一切是什么？是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到生命，他就是生命的源头。他就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说到说，他当时在他站在那个圣殿前，在圣殿那个他站在圣殿前，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耶稣再回到刚才我们那个图，如果你还记得那个图画的话，耶稣才是这个活水江河的泉源，而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重新被耶稣拯救了，我们可以住在他的溪水旁，我们从他这里可以得到生命。从他这里可以得到生命，而有了耶稣的生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重新的面对这个世界，做不一样的选择。咱们这个笔行不行啊？可以。我们重新可以做不一样的选择。我回到上次那个图，不知道你们还有人做多少有印象的这个图。当我们有了生命以后呢，有了从神圣来下来的生命，我们每天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一样的，我们面对两棵树。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选择从神那里得到生命，还是从我们靠我们自己去决定生命？当我们去从神那里去得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选择去信靠神，而从神这里就得到生命，我管它叫做生命循环。那当我们去面对世界的时候，你要说我不信靠神的时候，那你就不叫死亡循环，这就是个堕落，你就会永远永远的向下堕落下去。所以当我们每天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怎么做选择？你选择神，选择人，这就是你的智慧，就是再回到刚才，这就是你的信仰建造你的生命，而你的选择的过程，你信仰的过程呢，就是智慧。而当我们去一直去选择神的时候，我们一直去靠着神所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靠着我们的信仰建造了我们的生命。你的这就是叫什么？你信仰建造生命的过程，就是你生命成长的过程，或者我们换一个词叫做，这是你成圣的过程。对吧？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就被称义了。那你怎么样成圣？这一辈子变得越来越生命更好，越来越成圣，越来越像基督。你就是靠着神做智慧的选择，这是你成圣的过程。所以，当以前我们在教会中，现在说的少了。在以前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常常会说到说，谁谁生命很好。什么叫生命很好？你从哪里可以看出他生命很好？他长得很好，样子很好，还是什么叫生命很好？生命很好，我们说。我们但是其实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他行事为人像基督，对吗？他有生命的泉源，他的生命是来自于神，他的生命非常有 智慧。所以当如果有人说你没，如果没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你听到说有人生命很好的，实际上是我们在他说在说他非常的智慧，他非常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他做事情很有智慧。那就是他面对各样的选择的时候，他面对做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他都是选择从神那里来的智慧，他去靠神。所以智慧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依靠智慧行事为人的就是得胜的，就是有生命的，靠着基督在世人在魔鬼面前得胜，靠着信心而行，靠着耶稣得胜。而得胜成圣的过程就是智慧的选择，就是不靠自己去判断对错而把一切交给神，而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从生命树上得到果子，就是永生。得胜是依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依靠我们的耶稣。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束，说这是启示录里面的第二章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三天半这三天后就盼望你这样的引导我们这个里面，让我每天都可以做你的子民，让我每天都可以按照你的话做那生命的选择，做那智慧的选择，然后每天都可以来依靠你，都可以相信你，可以完全的信靠你来走那生命的成圣的道路。让我们这些里面，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在你里面成为智慧的，让我们与你连接，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彰显神的荣耀，去活出神的形象，去活出神所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求神这样带领我们的生活，感谢神，所以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Mm-hmm.